第二篇引言二，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一章一到三节，就是作为本书引言的三节。在上一篇信息，我们看见异象的日期，现在我们要接着来看异象的地点，看见异象的人，以及看见异象的情景。引言的第二点是以西结看见异象的地点。三节告诉我们，以西结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的河边，异象临到他。异象的地点是加勒底人的之地，它不是一个好地点，因为加勒底是巴别开始的地点。希伯来文里的巴别这个词就等于希腊文的巴比伦，因此我们可以说加勒底事实上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巴别，是撒旦集合堕落之人背叛神的地方。以西结看见异象的地方是撒旦在堕落人中间煽动对神最大背叛的地方，那也是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使神得着一般选民的地方。可惜在以西结的时候，大多数神的选民都被带回到那个地方，他们被掳就是他们的堕落，他们已经堕落到他们先祖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出来而要离开的地方。我要请你思想今天基督徒中间的光景，大多数的基督徒是在迦南地呢，还是在加勒底人之地呢？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不是在美地，而是在堕落的地方。为了这个缘故，以西结书正符合今天基督徒的情况。以西结看见异象时是在河边，他在一节说，我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当中。加巴鲁河表征仇敌毁坏神子民的力量。加巴鲁这个词的意思是巨大有力，这个河巴比伦河指明巴比伦是巨大有力的，因此它表征巴比伦反对神子民的能力。今天加巴鲁河就是今世将人从神带到巴比伦那个撒旦的世界的潮流。在以西结书里有两道河，一章里的加巴鲁河和47章里从殿里流出来的河。加巴鲁河将神的子民从神带开，但流至殿的河将人带到神的生命里。今天我们都需要领悟，在地上这两道河仍然在流，一道河是这世界的倾向、趋势、潮流，这是将人从神带开的巴比伦河，堕落世界里的河。但感谢主，有另一道河，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活。今天有两道河在流，一道是属世界的，一道是出自圣地的。一道河将人从神带开，另一道河在生命里带人归向神。一道河毁坏神的建造，另一道河建造神的居所。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你是在哪一道河边呢？是在加巴鲁河边呢？还是在流至神居所的河边？你也许会说，你是在流至神居所之河边的河。但你仍可能有今天世界潮流的东西，今天世界趋势的东西，你如果仍然在今天世界的趋势里，你就不在活水的河边，你乃是在加巴鲁的河边，你不在圣地，你乃是在加勒底人之地。在道理上，你是在活水的河边，但是在实际上，你乃是在加巴鲁的河边。天向以西结开启时，他乃是在加巴鲁河边，但他不是在这河里。许多的以色列人被巴比伦的军队屠杀，还有许多人因着饥荒、疾病和野兽而死。然而情况不是全然无望了，因为神仍然将他的子民带走的河边，因为神仍然在那将他子民带走的河边留下了一些旱地，神借着将这个旱地赐给他们，使他们能够仍然活着，并且蒙保守。 这证明神的恩典与以西结与耶雅金王并与其他许多被掳的人同在，他们若不是在加巴鲁河边岸，而是在河里，他们就会全部被灭亡。因着神的恩典，他们仍然能够在被掳之地的河边生活。他们虽然不能在迦南地生活，享受基督丰盛的恩典，但还能在被掳之地享受到一点的怜悯。以西结书里所记的意象是今天基督徒和今天教会生活里所迫切需要的。当我越亲近主并与他交通，我越观察今天的情况，就越领悟以西结的意象乃是神给现今世代的信息。神赐给以西结的意象是为着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今天大多数的神的儿女也是在被掳的光景。我们没有留在基督这个迦南美地，却是堕落到巴比伦被掳之地。他们没有正确继续地活在基督里，也没有享受基督的丰富。这是今天基督徒大体的光景。以西结在一章一节告诉我们，他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当中，身为在被掳之地的俘虏，以西结受试验，他必然是觉得困扰、受压、为难，这也可能是我们今天的经历。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与弟兄姊妹们聚在一起，就真是觉得我们是在被掳之地，我们也是感觉为难、受压和困扰。三节清楚地说到以西结祭师，身为祭师，以西结是活在神面前侍奉神并与神调和的人。以西结是这样的人，他虽然身处在被掳之地，却活在神的面前，并且在神面前供职。他在加巴鲁的河边，不在圣殿里，但他身为祭司，他仰望神、祷告神、亲近神、与神交通，并学习等候神。因为以西结是这样的人，并且这样的亲近神，因此天向他开启，他就得看见神的意象。以西结是布西的儿子，布西这个词的意思是耻辱或是被藐视的。以西结是非常受人藐视并且受到耻辱对待的申言者，他进职时没有得着荣耀。你若是今天在恢复里的以西结，那么你就该预备好，你要被人藐视，你就该期望做一个被人藐视的人。不要想你会得着什么荣耀，别人会藐视你并且耻辱地对待你。以西结的意思是神必加强，也是大能者是你的能力。以西结这个名字结束于字尾 EL， 意思就是大能者。一面他是被人藐视的布西的儿子，另一面他是被神大能者加强的以西结。在以西结书三章八到九节的上半，主对以西结说，看哪，我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使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我使你的额像金刚钻，比火石更硬。他被藐视并受到耻辱的对待，但是以西结被神所加强。因为以西结是布西的儿子，意思就是他是羞辱之子、悲屈之子。我们也许以为身为申言者，他申言的职事一定是光辉荣耀的，然而当我们读以西结书，就看见他做申言者进食时，是一直的被羞辱并且被耻辱。神指派以西结做以色列人蒙羞的预兆，神要他做某些的示范，在这些示范里，他成了蒙羞并受耻辱的申言者。比如神吩咐他向左侧卧390天，向右侧卧40天，然后去吃用牛粪预备的饼。神也吩咐他挖通城墙，从其中把物件带出去。以西结就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有一天连他的妻子也忽然死了。以西结的确是一个羞辱之子，被耻辱、被藐视。今天在教会生活中，供应主话的人也要预备好做羞辱之子。 在神的百姓被掳的时候，人起来做神的执事，做祭司侍奉，看见神的印象，他也就必须担当神百姓的耻辱，因为神被掳的百姓在羞辱中。神的执事供应神话语的时候，也必然要在羞辱中并被耻辱的对待。虽然以西结是蒙受辱之子，但是全能的神是他的力量，因为以西结蒙神的加力，他就能够在羞辱中刚强。他是蒙神加强加力的人，他能够忍受一切的羞辱耻辱，好做神的伸言者，做神的出口，为神说话，尽他的职事。最终就着以西结一章一到三节的引言，我们需要看关于异象的情景。天就开了，就得见神的异象。天开了是神特别的眷顾，每当地上的人是与神是一的时候，天就向他开启。在被掳之地有一个成熟的与神是一的以西结，因此天向他开了。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原则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天向我们开启。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中，天如果要向我们开启，我们就必须做以西结。我们如果是今天的以西结，那么就会有天向我们开启。圣经首次提起天开了，是在雅各逃离他哥哥以扫，而在他漂流旷野的时候，雅各做了一个梦，在那个梦里天向他开了。这表征神要得着雅各做他在地上的滩头堡，使天能够向地开启。主耶稣受尽时天开了，宣告地上有一个与天上的神是一的人。使徒们寻道的时候，天向他开了。主耶稣回来时，天要再一次的开启。神的儿女得着天向他们开启，乃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地受了撒旦的霸占，地上的人也受了撒旦的败坏之后，神就不能来到地上，神所在的天也不能向地上的人开启。这就是当时以西结时代的情况。以色列人受了撒旦的败坏，并且被掳，结果天不能向他们开启。然而在被掳的人中，有一个寻求神、亲近神并且通天的祭司，所以天能够向他开启，甚至降到地上，使神天上的事能够给地上的人看见，并且成全在地上的人中间。这实在是一件太大的事。今天神一直需要能够叫他的天开启的人。今天地仍然受撒旦的霸占，地上的人仍然在撒旦的手下，并且大多数神的子民仍然在被掳之中。因此迫切的需要一些像以西结一样寻求神、亲近神，并且做神的祭司，在神面前供职的人。今天神如果得着这样的以西结，天就会开启，地上的人就能够看见天上的异象，天上的事也要成全在地上。不但天向以西结开了，异象也来了，并且向他有所启示。神对以西结说，凡我所指示你的，你都要用眼看，用耳听，并要放在心上。天开了，目的就是为着让以西结看见神的异象。神的异象就是神的启示，使我们看见神圣属天属灵的事。天没有对他们开启的人，他们就看不见神圣属天的事。在一章，神打开天上的幔子，让以西结看见幔子后面的事。以西结看见是活物和神荣耀的宝座，因着他所看见的，他就有负担将这些异象传递给别人。他所说的不是教训、知识、道理或想象的事，乃是他在灵里所看见天上的异象。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每一个神话语的执事都该将属灵属天的意象传递给别人，而不是在那里传递知识道理。在这些信息中，我不是在这里供应道理、观念或神学的事，我乃是在这里供应开启 从天而来的意象。在教会生活里的弟兄姊妹都需要看见属天的意象，所以我们向神儿女所陈明的不该仅仅是知识和道理，或者只是从阅读所得到的知识，它乃该是我们借着亲近神，在开启的天的底下，在灵里所看见的意象。这会使神的百姓从被掳中得恢复，也会被带进神召会的建造。求神怜悯我们，在我们中间所传的一切的信息，都是经过这样神开启意象的领导。神不但将他的意象给以西结，他也将他的话语给他。意象是神的启示，使我们有所看见；神的话语是他的说明，使我们有所听见。因为神不但要以西结用眼看，也要用耳听，所以神给以西结他的意象，也给他话语。神用他的话语说明他的意象。临到以西结的话语不是普通或平常的，乃是特别的。赐给以西结的话是特别新鲜活泼的，与赐给摩西、以赛亚、耶利米的话不同。事实上，这些话与圣经任何一卷的话都不同。我们读以西结书，觉得这卷书的话是特别的。以西结书里的话是神特别的话，特别的临到一个亲近他的人。以西结书一章三节说，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祭司以西结，这不是普通的话，乃是特别的话。今天我们也不太需要什么普通的话、重复的话，我们乃需要特别的话。为着这样特别的话，不是去找圣经注解，甚至不要去找尼托生或李弟兄的书，你需要有从主来特别的话。对以西结而言，天开了，异象来了，因此话语也就特别的临到他。今天在我们的召会生活中，学习为神说话的人，不但需要神给他们的意象，也需要特别的话、新鲜的话，甚至负担的话。我们需要看见神属天的意象，也需要听见神特别的话、负担的话。我们需要那使我们能够明白意象的话语，也需要那使我们能够说明、宣扬我们所看见之意象的话语。求神把这样的话语随着他的意象能够临到我们。三节下半节的说，耶和华的手降在他身上。这里我们看见耶和华的手随着他的话，这个顺序很重要。首先是天开了，意象、神的话和神的手。神的手总是随着他的说话，他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我们所供应的，如果是真的是神的话，神的手就会随着而来。然而，如果你所供应的只是道理，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事发生。这就是说，你口中说出来很多的话，但是神的手没有做工。你需要神全能的手来做你所说的话。今天我们需要天开启，我们需要异象临到我们，我们需要神的话临到我们，我们也需要神的手降在我们身上。倘若我们说话而没有神的手随着，那我们就是突然的说话。然而，假如我们所供应的是神特别的话，别人就该谨慎怎样对待这样的话。说神特别话语的人，负担话语的人，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人，但是神的手不是微不足道，神要进来做他所说的，并且照着他的话而做工。神的手降在人身上，也是为着带领人，并使人采取行动。意象是为了看见，话语是为了听见，手是为了行动。耶和华的手降在以西结身上，握着他，带着他，提着他，使他能够采取行动。耶和华的手降在以西结身上以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由耶和华手的带领、管制并行动。神的手带领、管制以西结这个为神说话的人，他每个行动都在神的手中， 无论他到哪里，无论他做什么，并他怎样行动举止，都是由于神的带领管制的手。无论被捆绑或是得自由，无论喜怒哀乐，无论是去哪里，一切都是受神手的带领并管制。这里我们看见一个为神说话的人，他不再有自己的自由，不再随自己的方便行事。神的手若带他到哪里，他就必须到哪里。神的手若要他做什么，他就必须做什么。他的行动是随着神手的带领，是受到神手管制的。他去哪里，他做什么，他说什么，都不是随着他的挑选，他乃是受到并随着神带领管制的手。这需要为神说话的人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每一个为神说话的人都需要履行四个条件，好看见神的意象。每个正常说神话语的人必须是天向他开启的人，看见了意象的人，神的话特特临到他的人，并且有神的手降在他身上的人。求神怜悯我们，我们都能够到了30年，也但愿我们都在加巴鲁河边，不在今天世界的巴比伦的潮流中，使我们有天向我们开启，看见异象，得到话语，也有神管制的手在我们身上。今天神需要这样的人，在教会生活中也迫切需要这样的人，但愿我们能够是这样的人，能够应付神的需要。